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我是修修。每集节目我都会邀请到一位不太正常的来宾，有的是行为举止怪异，有的是从事的工作很奇特，但更多的是他们的人生选择很不寻常。我希望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看看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哇，真的好久不见了，竟然又停更将近一年，太夸张了。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应该会知道我去年又多发生了一件事情了。除了从外商公司离开以外，本来录节目的工作室也因为都更被拆掉了。所以今年到现在，除了赶紧找收入来源以外，也更努力的经营我的 YouTube 频道。很开心的是，我的频道订阅人数在上个月我生日前几天破10万订阅了，真是相当的开心啊。由于我聘请了一位新伙伴加入团队啊，我终于又可以开启我的心心念念的不正常人类研究所啦。希望这次可以长长久久的做下去了，但这也需要大家帮我五星推爆加分享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我们如何守住台湾的作者谢宇成。他的文章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已经拜读过许多了，那时候他关注的是教育议题，常常可以在 UDN 名人堂啊、关键评论网这些网络媒体上看到他对理想中的教育该是什么样子提出相当棒的见解，我个人是高度的认同哦。而他之前出了两本书，做自己的教育部长以及人才制造者，都是在讲教育。没想到他最近出了这一本《我们如何守住台湾》，乍看之下好像成了军事专家，这跳痛也跳得太大，太不正常了吧。直到我买了书来看之后啊，才知道其实他跟我是同一种人欸。只要一有想了解的事情，他就会想办法把它追根究底搞清楚。既然搞清楚了，那不如就把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啦。这不就是我的频道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吗？所以他就以一个我们这种有小家庭啊，经营一份小事业啊，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访问了各个领域的专家，目的就是要知道在目前的台海局势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的家人、事业以及财产。内容超级的务实哦，甚至连移民要花多少钱和代价都帮你算好了。他在书中也相当有逻辑的帮我们整理出台湾未来的四条路，以及我们的老百姓以及政府应该要做些什么，才能让台湾走上最好的那一条路。无关党派，不分颜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应该要了解的事情，强烈推荐给大家。欢迎宇成来上我们的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我现在要给你第一个我觉得你会真的很难回答的问题，第一个就给你出一个难题，请自我介绍一下。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对我来说是我最难回答，所以我都把这个难题先丢给你。
谢谢你让我来不正常人类研究所。我也是个不正常的人类，
你超不正常。等一下我可以再慢慢讲你是如何不正常。来，
不过我的自我介绍没有那么不正常啊。我就每天的生活重点就是我的主业就是一个父亲
哦。
Nice。 对，是一个爸爸，三岁小孩的爸爸。然后为了当好这个角色，所以要有一份工作哈。所以我有开一个公司，一个小公司，然后是专门做知识内容的产出，以撰写为主，不像是拍片。那我也是台湾的公民，你知道，我主要就是这三个身份。
先恭喜你的书《我们如何守护台湾》，这是一本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是以我们这个身份的人，不管你是有家庭的，然后你现在可能是有一个小事业的人，都应该要看的一本书。
以及有大事业的人，
大事业更是要看啊！我这个大事业，我小事业都在损失了，就 nothing to lose， 就是从头再来。
对，有家庭、有事业、有财产的人都
对，都需要
去理，
尤其是在台湾安身立命的，这些人，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听众几乎所有人嘛，
对啊，
都应该要看的一本书。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内容。但是在这本著作之前，其实宇成还有三本著作。第一本是如何做自己的教育部长，
做自己的教育部长，
做自己的教育部长，
没有如何吧。
然后还有再就是有一本是我比较熟悉的，因为那时候一出我就找来看了，就是人才制造者。
谢谢。
从哪念的？制造者，就是
自我创造的，
自我创造就是人才。为什么要就是人家讲人才才是人，还是我们自己
其实在这个现在变化这么快，需要这么多复杂技能的这个社会，人才的定义跟以前不一样。
嗯，
然后你还出了一本生涯规划的参考书，把那个
教
科
书
教科
书。哇，你这个资料查得非常的准确，
超级厉害的。因为如果大家去查谢雨辰这个名字的话，其实他在他的文章就是散布在各个这些主流的媒体哦，像是 UDN 嘛，像是还有什么
商周，
对对对，商周就都在讲，都在讲教育，然后我也。他有很多的演讲，也讲到了很多现在的教育制度如何可能跟现在这么快变化的世界有一些脱节的地方。那你也讲到很多我们现在生活现在现代人的年轻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什么样的技能，来做些什么事情，来让自己变成以后这个世界会需要的人才。对，
你帮我做的自我介绍真的太好。
啊，真的，
啊、这个原来这你真不好回答，你回答的真好，100分。
但是其实。我就很好奇，就你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吼，很跳痛。
嗯，
就是因为我们通常在就一个人他的路，他的专业跟他关注的事情，通常就是就可能只会在少数的一两项。那如果说他有两项的话，他搞不好也不会差太远。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要在一个领域有所累积、有所成长，就一定得一直专注在这边耕耘。耕耘。那如果说要再找另外一块出来的话，它可能可以让你相辅相成的。但是这本书对我来说，就不是这样。那当然你有可能自己的逻辑跟脉络，等一下可以请你来分享。
我可以直接现在就分享了。
好、啊，
既然你都已经强切铺陈了那么久、哎，你说这是什么领域啊？
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它、
就是这是什么领域？对我来讲，它不是某一个特殊的领域。教育是什么领域？有人说教育是个领域，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特殊的领域。
嗯，
它就是我们做人的处境，
做人的处境，
就是我一个人的处境。就是说，在我30多岁，那个30出头岁写做自己的教育部长以及人才制造者的时候，就是我的处境，就是说，哎，我觉得我受的教育好像和我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当我到这个社会开始工作，跟我要谋生和赚钱要有所贡献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巨大的落差。
嗯，
为什么有这巨大落差的存在？是我不努力吗？是我做错了什么选择吗？是我判断错了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以及那有这些问题存在，有这些误导存在，那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做一个优秀的人？怎么样做一个人才？那以及我就把这个思考跟调查，或者是说做这个功课的这个历程跟很多人分享。
嗯，
这是我那些文章跟书的背景。
嗯，
那随着我的年纪的增长，然后我的这个往下进展，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公司，有一个事业，然后有家庭，有小孩，爸爸妈妈继续年迈，然后那个有各种的责任压在身上。那我觉得不止我，你还有我们很多听众观众朋友都知道这个后续的责任，就是哎，你的小孩要读书啦，
嗯，
那就要问啦，小孩未来有没有要出国，什么时候要出国，然后这些都可能会跟他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学英文，多重视英文有关系。那这些问题都绕不开一个事情是什么？台湾未来安不安全，多不安全，什么时候会开始严重的不安全，我们要回答。
嗯，
不回答，我们没有一个答案，没有一个想法，我们怎么去安排？
规划未来。
对对啊，我的小孩明年要上，就现在就在上幼稚园，然后过2年上小学，那我怎么办？然后我们都工作，我要每年有一些存款，要多少存美金，多少存在海外账户？
嗯，
要买哪里的财产？买哪里的资产？哦，是要在台湾买房子，还是把这个钱省下来再投资国外的资产？那就跟一个事情有关系，台湾很安全多久？多安全？好，然后
绕不开这个，
绕不开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责任都跟这件事情有关。那对我来讲，那就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嗯，
那有没有足够的现在市面上有的材料能够帮我搞清楚？那我要做这个功课，然后去了解这方面资讯的时候，就发现谈的人也不算少，也是书也有，然后也有一些讲中共坏话或者什么披露中共的问题的这个也很多，但是离我们的处境，把它转换成或者用这些资料去回答我们的切身问题的这样子的材料，或者是书籍，或者是影片，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有啊。那我自己做了一些功课，然后以及我刚刚说我的工作就是写专业的报告，然后去采访问去 找各种的知识来回答听众跟读者的问题啊，然后不管是跟企业合作或者是跟有名的人合作啊，把它变成回答重要问题的内容。好，那我就把这个能力用在我自己身上，我来回答我自己觉得需要被回答的问题。
嗯，所以其实我听起来就是因为现在其实网络上不管是政论节目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在看这件事情的观点都是以一个可能像是王立，他可能就是军事专家，
嗯，
还有其他像是他可能是以一个什么海军的
上将，
对，上将
这个
角度来看，可是好像真的还没有一个以我们这种角色，
对，
我们这种身斗小民中产阶级，就是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有小孩，小孩要长大，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是正处于一个会需要每天都做很多决策的这种身份，
对啊，
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你觉得没有，所以就我来做这样。
对，而且我要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了，那我现在回答我自己的问题了，那不如把它的效益再放大一点，然后出了书，对啊，然后也这个过程，他也给了我一个正当性，或者给我一个理由去采访一些专家，问他们我想问的问题，
是，
对啊，然后也把我的答案写出来之后，我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去验证说，哎，有没有我想的对不对？如果想的不对的话，就是让那么多人来给我帮我补充，来批判我。
哇，这个我自己收集资料，然后我自己有一个判断，跟你要把这些资料统整起来写成一本书，而且这个书其实它不是一般的那种什么心理励志的书，你自己写自己算，这个是要对大家负责，
对，
就你里面的正确的程度是要经得起考验，这应该会需要相当大的，不管是资料的收集，然后团队的讨论，可能你讲的去采访专家，然后来回的讨论，就我想象是一个超级大工程。你可能像我自己来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可能小企业，像微型企业的负责人嘛，那我们平常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还要再把自己的一大份心力拨出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你应该也知道自己你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你知道这个东西不会帮你赚钱，也甚至他可能会让你被贴上标签，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这些标签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失去某些生意，这些你都没有担心过吗？
担心过，但是
我觉得，但是我的有好多的层面嘛，第一个是说，对我来讲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回答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也会需要这个回答，然后我也很想要跟他们分享这个回答，就是军事专家，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军事专家的谈话，但是他们可以回答说，哎，台湾现在某一个武器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某一个中共的某一个军舰哈，做这个剖析。但是回到我刚刚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家庭啊，要维护我们的事业，在这些局势下要做哪些的判断？这个事情我真的想知道。那花这个时间把我的想法真的把它弄清楚，其实就跟书写的过程差不多，我就把它的附加价值往后推一点吧。然后你刚刚说贴标签，对我来讲我很乐意，应该说我把我的想法跟我的价值观和我对我们的处境和我们需要的未来然后我们的要追求的事情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帮助我去连接或者找到跟我有相同价值观的人，有相同目标的人，然后让人家看到我是谁，我在哪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帮我贴上标签，然后认为我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没有关系，
跟他们的事
也是对。然后因为人生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人不喜欢你，其实影响不大。
重点是要有人喜欢你。对啊，然后
对我来讲。我觉得现在这个台湾现在是很多情况是很明显的，认同我的，就是认同我们现在我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维持台湾的安全，然后我们要维持我们的不能够被专制所统治。如果有人不认同这件事情，我很乐意他讨厌我，没有问题。那如果有这样的人，他跟我在这方面是立场南辕北辙，南辕北辙到一个程度，他会因为此本来要跟我是我的客户而变得不是我的客户，我觉得没有关系。
对，了解。所以基本上也是有经过这一些层面的思考。
凡是有舍必有，不是有得必有舍。
对啊，那我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啦，如果我要跟别人说，我一定会说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应该维持或者是说假装维持价值观的中立，
嗯，
或者是不表态我们的价值观，
或者是因为某种因素不想要，就好像我刚刚、
哦、不想得罪谁，
不想得罪谁、嗯、或者是不想少赚哪部分的钱。
对，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个，就我们不在那个情境下了，我们那个不管叫那叫特权还是说那样子的一个优势，那样子的余裕的状态，
你觉得？
我觉得不是了。
对、
就是，
你觉得现在已经是一个很紧张、很紧张的状态？
这不叫紧张，而是这不叫做紧张，而是说这叫做一个critical， 或者叫一个关键的状态。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危机或处境，或者对于我们不利的那些因素啊，对岸、北京正当局、中共，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到时候这个影片啊会怎样？
你畅所欲言没有问题
啊、对。总之，对这件事情沉默不语。是增加我们的危险。
嗯，
任何，而且我觉得任何个人对这件事情沉默不语，是造成他自己的危险。
嗯，可是其实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这点。
对啊，
像我昨天就把我要访谈的这个讯息就 po 在我的 FB， 可是我最近太久没有上 FB， 就是跟大家拉赛了，触及率可能有点低。Anyways， 我就问大家说。我问大家三个问题，因为你觉得中共五年之内会打过来的几率有多大？那如果你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如果觉得哎有一点几率有点高，那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第三个就是你想问作者什么？对我来说，我的同温层应该是比较关注这件事情，
嗯，
但回应没有说太多，大概就十哪一个？我之后也问了很多人，像包括我老婆啊，跟我的工作伙伴啊，其实他们。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可能因为大家就像你这个我们在对话的时候你提到的之前那个方君竹他做的那个影片、
嗯、
我现在已经两支都已经100多万的观看，他其实他也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为什么国外的这些媒体国外的这些专家这么紧张，台湾人好像没什么感觉。那你觉得在你的观察你大概知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台湾大部分的人就没有一个合适的思考架构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如果你是只是有一个两极的，就是说啊很危险很危险完蛋了，以及啊没事没事，
嗯，
那其实如果你要相信很危险完蛋了，那其实你人日子过不下去。对啊，所以没有一个方式在这个中间去寻找说，哎，那我到底去这个不是完蛋的以及没事中间的那个状态到底还有什么思考的方式，
嗯，
以及那个思考方式有什么方法实际的去做些事情。
嗯，
我们既不是处于一个完蛋的明天要打起来的，也不是处于一个真的没事我很安全。那所以我的书就在讨论的就是我们既不是这两个极端的话，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衡量我们在哪里，
嗯，
以及我们怎么去衡量在哪里，以及相应的我们可以有什么作为。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就像是那个 elephant in the room，其实大家都意识到，或者是说有一个灰犀牛在那边，很恐怖的灰犀牛，对，在那边。那但是他就在那边，他一时半刻好像也不会冲过来，然后马上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但大家就把这件事情放在旁边，没有去讨论，也没有去想说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去降低那个这只 whatever 它是什么东西冲过来的几率嘛，对不对？所以你这本书里面就是在讲这个方法，而且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是发挥了你就是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我在想过你是不是在做之前在做一些有在做一些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吗？
对啊，我有啊。
对，所以是不是在就是那时候训练的班，你会把整个局势把它搞得很清楚，而且把它分析的巨细靡遗。像你里面我觉得最棒的是很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把台湾未来的四条路都把它列出来了，而且这个就很好记哦，
嗯，
所以
嗯，
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条路里面是怎样，然后你觉得现在哪一条路可能最有最机遇最大？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四条路啊，或者走向的四个结局哈、啊，到时候可以上图片吧，啊，
对，一定可以上图片就在。
OK OK， 我们要先从我们台湾啊，我们整体能去选择的来着手。那我在书里面讨论的是说我们台湾整体而言呢、啊，包括我们的社会，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啊，政府折射我们的意向嘛、啊、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走向积极而正确的备战。什么叫正确？我在书里面有很比较有一定程度的讨论。我们要走向积极正确的备战还是不要？ OK， 好，那第一先说我们是要走向积极而正确的备战，找我们台湾我们这个政府国军认真的做这件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对岸这件事一个博弈嘛，对岸他要不要开战，
嗯，
知道吗？那对岸开不开战我们不能选择哦，所以就是只能这个
决定权在他那边，
对对，这个决策数哦。好，他选择开战呢，哈，就如果我们做了积极的正确的备战，那专家有基于我们台湾的特性啊，还有我们这个地理啊、军事准备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做积极的正确的备战，我们是很有可能是很有机会成功防守的，是打败他的入侵的。
嗯，
那我会叫这个结局叫成功守御。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他选择不开战。因为他发现台湾不好打吧，
嗯，
我们做了那么多准备，要干嘛送死呢？
嗯，
好，那他就不断的推迟攻击台湾的时间。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路线，
就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
大家最理想的维持现状。
对，那我会叫他主战胜守，就是阻止战争，然后一直胜利的防守下去。好，那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整理是会选择我们不积极正确的备战，不管是不积极或者不正确或者两者都是，好，那我们又把选择权交给对方了，就是中共要不要开战。好，那我们不积极不正确的准备，那中共如果开战，那我们有极大的可能是我们会惨败失守。
嗯，
好，我们不但在战场上被蹂躏一次，被他并吞统治之后，那又会是集权的往下继续统镇压，往下继续统治是很惨的。那如果我们不积极不正确的备战的话，那是预计的说，好，那你就不要打我们，我们就慢慢走向合并啊，慢慢走向被你接收统治啊。那我会叫做不占线头。
嗯，
其实那就是我们要看说它会变成类似香港，还是类似西藏，还是类似新疆，还是类似中国的某一省，还是类似北韩。
有其他的路吗？
就你的这个，你的
就逻辑上面没有别的路，
对吗？
对，
其实你就逻辑上面去想，
对，
应该就是这四个。
把它，我们的逻辑上面就只有这四个路，没有别的。
所以现在先请大家先来想一下，这四个你要选哪一个？
对啊，对啊，
你要选哪一个？嗯，可能会有一些人真的觉得中国那边好棒棒。其实我很喜欢中国，
嗯，
我很喜欢在中国旅行。我在联发哥的时候，我在中国派出四年，
嗯，
这是四年里面。我跑遍了大江南北，简直可以拍一个那个八仙里入云和月，
嗯，
然后我也交了很多很多中国那边的朋友，甚至我在环游世界的时候，我曾经从云南骑到成都，再从成都我先跨过越蜀道，然后再跨秦岭骑到西安，再从西安骑到乌鲁木齐。
你说的骑是脚踏车？
骑脚踏车，
嗯，
骑到那以为屁股烂掉，然后腿快断掉，这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可以去买我的书，可已经出了大概八年了。Anyways，
嗯，
我很喜欢中国大陆那边的朋友，
嗯嗯嗯，
但是我也知道说这几年来变化的有多大。
嗯，
你可以去想象一下香港那边发生的事情，
嗯，
那其实大家真的有时候真的要看历史，就是已经前面有很多的示范给你看，达赖喇嘛就是存着慈悲的这个心，我示范给你看，他们发生什么事，香港，发生了什么，新疆发生什么事。新疆我真的很想讲，我那时候2013年到新疆的时候，我在一个青年旅社待着，然后那个老板是很好客啊，他们听到我是台湾来的，就啊台湾小弟，然后就找我喝酒什么的，然后我就这刚好在那一个青年旅社旁边有一个回族人开的
老刷饭，然后那个
是回族还是维族，不太一样的，
回族
OK，
族开的还是维族，我已经忘了，差点真的忘了，反正就是少数民族开的，然后就超好吃的，那个我也忘不了，10块钱人民币一盘炒饭加上羊排，要吃啊，然后吃就觉得，老板你吃手艺也太好了吧，然后说对啊，我们在这里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就是在那边好好的，就一个 TPU 在那边做生意，然后我接下来就每天去吃，吃到后来啊，说哎，来喝酒喝酒，就请我喝酒，你知道吗？就是喝着，反正就喝着他们的 应该是青稞吧，应该是青稞，反正就是他们自己酿的酒，那样就变好朋友。我后来就坐飞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就是他们最西边的那个，反正也是去那边旅行吧，去那边玩。回来之后，那个地方不见，因为有一些长官可能要来视察什么的，他们就是要整顿市容。这你应该是有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就不见了。
驱赶低端人口，
驱赶低端人口在北京发生过，对，就是。我们这种人可能在北京就算低端人口之类的，反正他就不见了，我好难过，我就去问这个青旅老板说为什么后面那个卖面的那个大叔跟那个阿姨怎么不见了，他说就是
被清走了，
被清走了，是一个礼拜
是
不见了。然后那一天我要从乌鲁木齐机场回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装甲车的开心了。2013年的时候，就他们已经慢慢的就
是
在努力再进去了，
是是，
所以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
嗯，
我很喜欢，
嗯，
我很喜欢中国这些，因为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是学这些历史。我真的没办法忘记，我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时候，我是很感动。
嗯，
因为我以前学的历史地理都是在讲这些中国大陆那边的这些长江黄河大山大水，所以我很喜欢在那边旅行，我也很喜欢那边的人。但是有一个这么就是这么邪，
我呼应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把政权跟人民分开，
对，没错，
我跟你呼应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值得同理的，
没错，没错，
都是值得敬重的生命跟生理，
是，
对，对我来讲，我们要守住台湾这件事情，我在里面没有强调，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是觉得说这不是对中国人十三亿的中国人民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愤恨或者 不喜欢中国的人民，我觉得恰恰相反，对我来讲，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人民会被中共政权这样的就非常
对待，
没有尊严的对待，我们更应该要守住台湾。这里也是我对我来讲，就我看了很多这些的事情，你刚刚讲的就是我看过很多很多这些事情，不是我当然现场看，而是我知道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纪念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个政权得逞。
对，
嗯，
所以其实讲到这边，我很想跟，其实我很少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所以刚刚讲这四个可能，哦，惨败失守是当然无法接受啊，
嗯，
打过来我们打输了，然后被占领，这无法接受嘛，不占线头，我们也无法接受。其实真的，大家如果说有注意到中共这五年吗？发生的事情从疫情前开始，如果你有在注意那边发生的事情的话，你会觉得
匪夷所思，
就是你觉得怎么有一个对一个政权邪恶到这种程度，就是对，反正这话这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不晓得是讲下去一直变成就是
变成一个批评这那个批评中共的频道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大家这个可以看一些，我们可以推荐一下，对不对？这个
对对对，推荐其他的
文昭谈古论今啊，这个我的他也是我的推荐人
，OK，
哎，那个
你访问了很多专家，
对，
所以我们现在，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毋庸置疑的，其实我们现在以所有的民调来看，维持现状绝对是超过九成的一个。台湾人民的共识，
最大公约数，
最大公约数就是我就是维持现状，我现在生活的好好的，虽然说南京有很多问题，对，所以要选举了，很多事情在吵来吵去，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很想要继续维持它，即便有多挑战，我们就继续努力，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变成成功守御跟主战胜守这两个选项啊，对不对？
对于我们来讲，对啊，我们希望的就是。我们能够积极正确的备战，
对，就是一定要备战。但是有的人就会讲，你现在备战，如果说你去跟美国买武器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刺激中共的事情啊，会不会他就打过来了？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怕，那你要怎么对这些人？
你要去了解说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的决策逻辑是什么，他到底要什么？他到底是一个。
其实没有要伤害你，他其实没有要
伤害谁，只是他真的会被刺激，就是那个
你说大象还是犀牛，你不要去踢他一脚，
不要去惹他就不会来。
他是说他在那边吃草，乖乖的吃草，他本来没有要惹你呢，还是他就是门外的强盗，就是他不但常常去抢别人，而且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要抢你家， 它是哪一种，对不对？如果它是一个无害的，就在那边吃草的一个牛啊、大象，那你就是不要去踢它，远观，好不好啊？对，
哎，不要去惹它。
对，但是中共这个东西的性质，不管是他曾经对西藏做的事情，他对新疆做的事情，他对香港做的事情，他也明明白白的说了啊，他要。要统一台湾，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他就是在你家门口就要抢你、而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等一下会不会特别问哈，就是说中共他已经建立的已经将要建立的一个政权啊，他不是一个不管说好一点的国民党或坏一点的国民党啊，或者是一个好一点的任何一个大部分我们见到的民主国家啊的一个好一点或坏一点的版本，不是，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要建立的是一个奴隶社会，是一个分得很细密的、很渐进的奴隶社会。那个上层的当权者是可以把整个社会当作他的私产来奴隶的、来剥削的。如果台湾被他收、被他吞并，我们就是被他随便剥削或随便处分，要你走就走。啊，要你哪天消失就消失，让你哪一天进监狱就进监狱的一个状态。
对啊，就是强，就你刚刚讲的，就强盗啊。
对，就强盗。
对啊，像他们这几年做的事情呢，团灭、
教
培，
对，
互联网，就是哎、那个名义就跟你说，你拿个几百亿来。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有错，我觉得你这个肆意生长。
对对对。
我觉得你乱太乱来了，什么法条？你不用问我法条，我觉得你乱来就乱来。你罚十，你罚一百亿。
对啊，
就是、
然后、
就是、
然后那个公司的高管就说：“是是是，我那个遵从领导，我们以后会更加注意，然后钱就献出去了。”
对，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没钱，他们想这样
用各种的方式在敛财，各种方式在收割民脂民膏。对啊，所以。所以就是说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窗户钉牢一点，要把门锁紧一点，把门翻修起来，要准备好武器，这到底是刺激大象还是我们防备强盗、这个强盗到底是说你把窗户这个都做得更完善的、就是防备做得更完善的，它是可能哎呦你这个很厉害不好打，就是远离你离远一点啊，还是说他看你都不防备啊，这门开的大大的，那干脆赶紧去赶快抢你、
啊，趁你弱要你命啊！
对啊，
要你命。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啊？如果是君子啊，好的人，
你我们的朋友里面
守秩序、守规则，是一个这个正人君子啊，你不用防他，他就是一个小人，随时要偷你东西的人，随时要抢你东西的人啊，随时要对你家的这个妻女不利的人。你当然要防着他呀，什么叫做 不要刺激他，
对啊，其实我常常就跟我觉得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都认为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维持现状是你要花心思，你要努力才能维持现状，你不能说什么都不做啊。我常常就讲哦，为什么我其实我是一个哈阔的背包客，一个人背着背包就可以去印度啊什么地方，我从来都不怕有人来偷我什么的，因为我就是一脸长着你不要靠近我，我已经准备好了这种气势，你知道吗？所以我完全都不也没有在说什么东西要藏哪里，没有，就说你就是不要靠近我，拎杯，不会让你得
善罢甘休，
对对对，就是然后一到反正一上了一些比较一到一些可能观光车比较聚集的地方或是什么火车上，我都是玩就是严加戒备、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不是也要让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你要人家，你要现在过自己的小日子，哦，这种小确幸的日子也好，你要有这种小确幸的日子可以过，你也要做一些努力啊，对不对？
你要把肌肉练壮一点啊，不要让人家被人家欺负到头上来了。
对啊，就是
也无法自我防卫。
是啊，所以你觉得说好，那我们现在什么叫做？
我补充一点啊，我觉得
okay,
就是说你刚刚说不要刺激他啊，就是这个刺激啊是。任凭他定义的
啊，对啊，
对啊，哈，他随时可以用各种的方式说你在刺激他啊。今天他说你是从美国买武器是刺激他，你不买武器啊，明天他说你没有跟他缴税是刺激他，你没有用他的法律是刺激他啊，你明天你没有去被保主这个习近平语录、习近平思想是刺激他，
对啊，就被你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
给抓起来了，
对你没有进入他的长城防火墙，你还可以去上谷歌。你还可以用 YouTube 是刺激他，
颠覆国家政
对啊，是寻衅滋事，
对啊，
这 所有的刺激都是
他
讲的时候，那其实不管就是他的要侵犯你的借口，或者是他就是在那个就是奴役的过程和本身，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屈服于刚才那个说法，不要以为不要刺激他，配合他，然后他就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其实那就是在被他怎么样，被他剥削和被他变成奴隶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觉得不要刺激他，其实就是给他机会来弄你，其实就这么简单。
嗯，
但你刚刚讲了，我们要把自己身体练强壮。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是个，我们现在如果台湾比喻是一个人，好，好，我们现在旁边有一只这个这么大拳头，五四单打，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如果说一个人的话，我们现在身体状况是怎样？你觉得？
其实我这本书没有去对现在有一个一定的评价，这个是完全的是另外一个
任务。
那对我来讲，我现在要再用这本书去说的，就是说，第一个是说，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台湾还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外国军去不断的强化，这是最重要
的，不断的练身体。对，就是他如果说要买一些健身器材，就是要支持他买。
对，就是说对我来讲，你说我评估了2023年6月的情况有什么用呢？那2024年6月又不一样啦。
嗯，
所以重点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倾向，然后第二是说我在里面去把台湾要去强化的那些关键问题或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去把它定义出来，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强化国防是指什么。我把四个环节讲得比较清楚，就是说，大家以后就看这四点啦。
好，
哦，
请说，帮大家做个懒人包，就是四点，就是四点帮助台湾来强化自己的这个肌肉，怎么做？
好，第一个就是说，对啊，要攻击台湾方法无限，但是要攻占台湾，一定绕不开要渡海。
嗯，
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打击对岸渡海的成功率或者是能力。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谈。为什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环节，而且台湾有绝对的优势。
嗯，
好，
因为台湾海峡，
我们有台湾海峡，然后对岸要能够渡海的话，就是要用非常慢大型的两栖登陆舰啊，滚装船，那都是很好打的。我们有反舰导弹啊，几发下去啊，或者一两发，不要说他在那边不能动，就把它打沉了。然后第二个是说，为了要能够让我们台湾的雷达站哈，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导弹和重要的武器不要被轰炸摧毁啊，我们要巩固我们的空优守空域。那这边也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还需要去强化的哈，那我们书里有写。
嗯，
然后第三层是说，如果万一有一些我们没有成功在海里面把它打沉的船只到我们台湾的沿海
抢滩了
、哦，那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这个登陆的环节，我们抗登陆，哦，那这里面又会有衍生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我们的国军需要去加强。那在这一切之外或之上的，就是说台湾本身我们的量体是比较小的，我们的资源是比较少的，然后以及 有一些可能会有意外的环节无法掌握的，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很需要跟国际有很强的联合和合作。那我们有一些没有办法打下来的啊，或者是说我们因为数量的关系居略劣势的美国、日本、澳洲、欧盟啊，能够协助我们才有更多的缓冲空间，或者更多的安全的余裕，这些几个环节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支持，或者是说我们要看我们的政治人物在跟中共表态说，啊，台湾不会屈服于或者是说让渡，啊，我们的管理权我们的政权给他之外，啊，然后也要去看说我们的政治人物有没有在我们增进我们的备战我们的国防上面是有看到重点，啊，以及这些事情有具体的不断的推进跟具体的在发生，啊，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其实我们有也算是一个突破，就是我们有
潜艇护照，
那是前几天的事情啊。
对，
那大家这年都有潜艇护照，我也乐见啊，继续，我们也支持继续在做。那这个是对的。我刚刚要举的例子是说，我们有派台湾的军人啊，陆军好像是两个营吧，去美国受训。之前是比较少见的，然后人数也比较少，今年有这个突破，然后人也变得更多。那我们其实要看明年、后年、大后年是不是每年都继续发生，然后以及频率会不会更增加，人数会更增加，啊，然后我们跟美国跟日本的一些联合的演训能不能更常发生，把美国 日本欧盟好的这个军队管理方式、演习演练的方式、训练的方式引进台湾，这有没有一直在发生？让我们台湾的军队在更贴近战场的环境，或者就在可能的战场进行演训，然后用可能战争发生的形态进行演练，这些事情现在发生的比率不高，有没有能够更高？因为专家都知道，就像你考试这个，你越是模拟考题，越接近真的大考，你的模拟考试越有意义的。对啊，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在里面书里面是有讨论到说，有一些观察重点是可以看说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国军、我们政府有没有在备战上面不断的往前进，越来越把我们的脆弱点加强。
那我们能做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好像是政府或是军队要做的事情的。那我们这种两个，就是一个三岁小孩的爸，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让这些事情可以发生？
第一个是说，我们就都是公民嘛，所以我们都会投票，所以我们都可以支持那些往这个方向在做的政治人物、总统候选人、立委候选人啊。然后再多一点是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关切啊，跟我们的选区的候选人去问他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用脸书他的 po 文啊，你可以问他这些问题，让他知道有人在意，让他知道有人希望他去关心这件事情，往这方向推动。以及如果是企业的话啊，我们企业都会那些工作过，就是企业会关注很多的资讯或关注很多的风险指标，去观察这个未来的，比如说期货价格啊、能源价格的走向啊，这些都会买这方面的报告。那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所有的大企业来讲，去关注台湾的国防的走向，关心台湾备战的走向，是台湾的企业营运风险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哦，
那当企业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又关心油价，又关心未来的重要产品的价格，又关心市场走向的这种程度来关切台湾未来的，不管是战争这个备战的情况，政府在备战上面做的正确性以及积极度，第一是说都可以给政府造成压力，
压力对啊，没错，
这个商界的、产业界的高层跟政府的互动是很多的，然后政府其实是高层是很需要听
产业界的
声音的，对，所以产业界能够有对这方面的注意跟支持，对于政府往这方面是不是认真，有没有用足够的力度去推，是很有关系的。
有一些声音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不要刺激那个对面那个强盗，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因素是大家对就大家信心不够，大家觉得说好像我们国军很弱，国军好像都在折棉被，就你书里面有讲到啊，你主管就是在折棉被，然后那个演习的高装检的时候，很多装备都是高装检的时候拿出来让大家检完之后又拿回去放这样子，所以大家可能就对我们的第一个对我们自己的守卫能力这种防卫能力其实没有信心，然后另外一方面又一直听到说哇你看那个中共那边军费啊一直在增加，然后演习哇好厉害，好像又发展出一些新的导弹，哇像还比美国厉害，怎么办会不会他们就真的你们好像一不小心就是擦枪走火，然后他们就一打过来然后台湾就灭了，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印象吧。就你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就是我要去认真的写这本书的原因啦。就是我也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
对，然后我收集了很多资料，以及请教战争这个军事的专家。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我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对，
也是说来话长。如果要最简单来说，第一个是我们刚刚其实也有点讲到啦，就是说对岸要丢几枚飞弹到我们这边，其实当然是轻而易举啦。但是那就是一两枚飞弹，就是说他不可能用一两枚飞弹占领台湾。如果一两枚飞弹的造成的伤亡，就是说我里面书面有讲嘛，就是一个四层楼的公寓以它的比较强的导弹，那这个都可以查的就是它比较强的导弹，大概就是一个四层楼的公寓，它不是会被炸到夷为平地哦，是四层楼公寓都会被受 严重的损害。然后如果一个大楼啊，那个有被炸弹打，有被飞弹打到，那就是里面有3-4户严重的损伤，然后有伤亡。但是这一个大楼里面其他的住户是不会有生命危险，大概是这样，那个楼不会垮掉。我们以为会像九一，不会，那是一个飞机撞进去，一个大型的客机撞到大楼里面会那样，但是一个导弹离那样的威力差很多的，那也不是原子弹，然后会一个性撞也不会。所以对岸如果要占领台湾，就一定要派上百辆上千辆的坦克装在大船里面运到台湾沿海，然后有上数十万的军人要做滚装船，要做这个两栖登陆舰到台湾，要到渡过台湾海峡。那我们刚刚就说了，在这过程当中，第一，他要做这个准备要很久的时间，
早就被发现，
一定会被发现。
对啊，
他要把这些人调度到沿海啊，因为这些人平常不在沿海，而且要储备大量的弹药，储备大量的武器，储备大量的粮食。这些东西我们台湾在对岸有间谍，美国在对岸有间谍，然后美国的那个卫星在天上每天在那边绕，
对啊，
他不会不看到，这些都叫做异常的军事，异常的一些调动，这些的准备动辄就要半年，哎，我们美国台湾都会去知道，然后都会加以准备。然后第二就是说，他们到最后这些东西要上船，要把它运放上船，那台湾是傻了，人家都要上船来打你了，我们这时候不打，
还不赶快，对啊，还不赶快，
还不赶快
就
发飞弹去打他，
对啊，
对啊，那是傻了，
对
啊。
其实大家对战争的那个印象还停留在可能，不，二战吗？还是越战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最近的就可以去看看那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几个月前，
我觉得这个事情哦有点两面性，我们跟大家说，就是。一定是看没错，但是其实大家看乌克兰的战争，很多人都看了，但其实大家也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也有人看了以后就会更害怕，就是说哇，那个俄罗斯还是把这乌克兰折磨得很惨。
可是他们中间没有谈。
对，但是就没有。
对，所以我觉得
其实要回到很务实的情境上面去做判断。
因为大家可能都工作忙嘛，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像你这么有追根究底的精神，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战争可能会什么样演变。怎么样发展的这些状况呢，就是像沙盘推演一样都弄清楚，所以你就在这本书里面就很详细跟大家说，中共如果真的要打他会怎么打，那怎么打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那他真的如果真的要射导弹，好，他有多少导弹，那我没有多少导弹，
对，
那个拦截率是多少，你可以把现在这个现在都有数据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这些拦截导弹拦截成功率是多少，其实都可以算的，其实算出来之后你就会心里有个底，就是说哎，他们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对，
就要打的没那么。
对，
我觉得像我昨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中共要打过来的几率有多大？其实大家没办法回答，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想这些问题。
对，
那你现在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来请教。
你要说我是专家的好学生，
对，专家好学生，你做了很多功课哦，写了一本这么厚的书，十八万字，我看完了，真的是一边看一边就觉得哇，好，这真的是。我是老师的话，我也一定很开心。这么的用功，你觉得就你现在来看，5年之内中共打过来的几率？
好，第一是说我不用几率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也觉得那也没有意义。
嗯，
你说我说60%，那到底是
又怎样？
说
话？
对啊，
我在里面是这样回答的。好，就是说这是一个中共，他是一群活的人。
嗯，
习近平就算他再脑残，他也是一个活的人。
对，
活的人他其实就是在依照很多的因素去判断做选择
的决策。
对，那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定，就是说他的决策哦，一定是对于攻台，他是有推力和阻力。
对，
哪些因素会让他更容易决定说，那打了？哪些因素是让他迟疑的？那我们不要打算啊。那推力呢？重点包括以下，就是中共的军力以及中国的不管是经济啊各方面的体制实力，以及他内部的政治迫切性。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到一个程度啊？如果他不打台湾，就是没有挑起这个事端，或者说把台湾打下来作为他的一个光荣哦战功的话，他会很危险。好，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推力，这些推力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嗯，
然后另外是主力，什么因素会让中共觉得我还是不要打好了？那就包括台湾的国防、台湾自主的啊自己的战备程度，然后以及国际的支援。多肯定以及多 ready 多准备的多好、
哦，多有共识跟默契，多有信赖啊，以及台湾内部的团结度。
嗯，
到底对外是评估说，哇，台湾就恐吓一下，内部就会开始乱了，然后内部就会有人上街要政府去屈服了，还是我们台湾内部可以很团结？啊、
嗯，
这些都会影响他去做决定，而这些是我们很多是我们可以有所影响的。台湾自己的国防和军备就是我们可以自己主导的。
嗯，
啊，我们要不要跟国际保持很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啊？一半在外国，一半在我们。然后我们内部团不团结，那就是我们做沟通，我们去让台湾去更多的人去理解啊，出这本书啊。所以如果你要说啊，就是到最后不是说三五年后，而是每一天，习近平都在这样想，他的团，他的那一群都在想，哎，到底现在是不是更可以去打了呢？还是离这个更远一点的呢？哈、啊，那。包括我们最近可以说啊，最近嘛、啊、中共清洗掉一批他的高层将领。
对啊，我觉得他们现在那些高官都在想说，哎、欸，下一个是不是我不
见？下一个是不是你？对啊，他的军队人人自危嘛。哦，然后他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传出他的这个军舰，一艘军舰出了问题啊，里面五十几个人都死在里面嘛。
对
啊、哦，所以台湾的军队有很多沉疴啊、哦，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是真的。
嗯。
对岸更加的不透明，更加的集权，更加的腐败，
对，
他会好到哪里去？当然，我们也不是要轻敌，他有我们的量体，还有他投注于国防的那些经费，当然是我们的很多很多倍，被摊掉一大半，或摊掉一半，三分之一，
还
剩下都还是很多，
对，
对，所以我们不能轻敌啊。好，然后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很危险，就是说他打来的机会是最高的哦，那。除了刚才讲的那个推力因素，就是说，哎，他很迫切啊，然后以及这个台湾的这主力因素，我们不团结，我们不去备战，以及假若说美国很乱，美国出现了政治上的乱局，
嗯，
啊、哦，他这个不总统候选人难产，总统被枪杀了，然后美国，然后这个欧洲、美国这个他们的关系破裂，然后不团结了，美国跟日本之间出现嫌隙的不合作了，这是有可能的，那这些都会让。主力减少，但是我要讲一个情境，就是说以我们的国防和备战来讲，如果台湾一段时间是选择走一个我们消极不备战的方针，然后我们的总统、我们的中央政府决定是往这方向走，过几年走了一届两届，
政党轮替，
然后政党轮替要选上一个比较强硬的要备战的，
那就挫赛了。
这时候我觉得会是中共极端要考虑发动对台战争的时间，因为这时候是台湾最弱的，这时候台湾跟国际的连结合作最差的，再往之后来后面是一个要备战的要跟国际连结合作的总统的时候，往后再打台湾就越来越难打，
嗯，
那他就要把握在台湾最弱的时候出击，
嗯，
这是中共
一贯的逻辑。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看这件事情，我是这样想的。其实你刚刚讲习近平也是人，
嗯，
那他做一些事情，他一定有他的甜头，有他要付的代价。
对
对，就是你刚刚讲的，他的推力跟他的阻力，他的推力如果够大，甜头够大的话，就会去。但如果说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像是他就没办法好好的现在做他的江山的话，
或者说让他江山更容易垮台。
对对，他就是说，哎，那我就再等一下好了，我现在弄这个弄这个，我现在七十几岁有点累就。而且他如果说他地位也没有那么快，就是
不稳固，
不稳固的话，就节目到这边，我是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请宇辰一起来梳理说，好，我们现在可能大家都没有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先让大家一起来想，然后相信90%以上的人都不希望现在的生活有被改变，
或者是往更差的方向改变，
对，就是想要过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想让其他人来统治我们嘛。那如果这个是确定的话。我们想要维持现状，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练自己的肌肉，作战的这种能力都变强，
不是好欺负的，
不是好欺负的，让对方觉得说啊，我来打你，
嗯，
代价很大，
而且要跟更可以相信的同伴合作，
交朋友，
对对对，
对，当对方看到说我打你，我不止没办法拿到我的甜头，我还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嗯，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主战首胜。最佳
主战胜手、啊、
主战胜手的最佳状况、
嗯嗯、
我这只是想要这样讲，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很推荐大家去看那个方君竹他拍的那两支影片，我觉得他真的是 把这件事情也都讲得很清楚。其实对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他就算打下来了，他也很难过。所以他不管是打赢或是没打，或是打输，反正他只要一发动战争，他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很难过很难过的状态。
我希望让他更难过更难过，让他就更不想打，
对，希望让他觉得说会更难过，所以他就不会打。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嗯，
对，好，我觉得是我觉得把那个比较沉重的讲完了，我还是想要留一点时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继续听。但是我还是想问，就是因为其实雨神的这本书里面，他我觉得很精心安排他跟他的主管，他的主管就是他太太的一些对话，让我们这些刚好就是处于在这个人生这个阶段的人可以更有
共鸣啊。
对，其实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我觉得很棒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看。像我觉得一定有些人想说啊，那我是不是这几年 AG 好像有点危险，我就去想过去移民好了，办个移民啊。那雨辰也帮你算好了，就是移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先去看看你的存款里面有没有1000万，如果有的话，你再考虑这个代价的这个选项。而且你要想说你现在40岁，对不对？如果说你要到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有很多的
挑战，对不对？你现在体力够不够？你现在的这个钱啊够不够？你现在有一些上有老下有小，你有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是很务实。我觉得就像雨辰刚刚讲的，并不是说出这本书就是想要来支持某个政党、某个阵营，只是要让大家都很务实的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对，
然后真的要去把一些心思放在这边，然后去了解一下现状，你才有办法做规划。对，不管是你的公司或是你的家庭，你的资产配置要在哪里，一定都要有足够的，对你现况有足够的了解，你做出来的策略判断才会是正确，要不然就是在赌博。
对，
就是在赌博，拿你的人生赌博。
对，
今天很谢谢雨辰来分享的那这本新书，我真的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我不管是怎样，你去想办法弄到，然后把里面翻一下，至少说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或是比较你可能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好机会，让你来看看说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真的，如果说你想要维持现在的生活，大家可以一起安居乐业，看自己的小孩平安的成长，不用去烦恼其他的事情的话，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分内可以做的事情。像如果说你在公家单位，当然就是里面有很多讲到如何去备战的一些方向。那如果说你是像雨辰这样子，文字是你的专业，你可以在网络上分享你的看法，或是分享这本书，写下你的心得，这都可以帮助大家。我觉得两件事情就是凝结共识跟增加信心。
然后如果大家在企业或在任何的机构中做，其实都，我觉得我在书里面是鼓励大家也提供一些具体方案，就是说大家把让自己的机构能够往这个方向更有意识一点，以及更有准备一点啊，然后让这个不管是企业的还是 NGO 还是各种的机构都能够有开始凝聚共识去支持啊政府，或者是说往这方向去做准备的各种行动。
好，那我相信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跟雨辰来请教，不管是，
哎呀，你客气了，
不管是
你客气了，
教小孩，我现在我跟我老婆都。我也现在就是3岁，就是很有自主意识，然后又觉得
很难啊，很
难。对啊，对啊，对啊，我说我以后都可以来互相吐个苦水，或者组个共学团，都可以
一起来一起聊聊。
对啊，然后来让小朋友都可以有，对啊，可以有陪伴。
对对对对，以后常见面没问题。
对，刚刚才知道说原来雨辰的老家就在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大概走路可能5秒钟。
15秒钟就差个，
实在是太有，
差个几户。
对啊，好，那今天很谢谢雨辰，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是否对中共到底会不会打台湾，以及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有了更多的了解呢？最近选举快到了，好像越来越热闹了，大家又开始吵成一团。但是不管是哪个党派的候选人，都一定要认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以及要如何跟他们交手。我认为不管怎么样啊，一定要让自己变强壮，到时候不管要谈什么，筹码都比较多，不是吗？ 如果你有什么看法想要分享，也欢迎留言在 Podcast 平台或 YouTube 频道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你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帮我们订阅、留言、五星吹爆啊，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挖掘更多不正常人类的故事。这里是不正常人类研究所，祝你能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活出属于你的不正常人生。我们下次见，拜拜。